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当我们迈入一个新的世纪的时候，我们想到教会到底将来在21世纪当中，我们的教会要在哪一些方面我们可以有改进，哪些方面我们可以继续的有一些发展。当想到这些问题的话，当然一种是从现在的所有的我们所知道的中国人的教会、美国人的教会，在美国的、在台湾、在新加坡、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教会、各种的教会去学习一些榜样。不过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是从圣经中我们去学到一些教训，学到一些功课，学到一些模范。使徒行传在这几个月当中我们要一起来思考的时候，就是盼望能够从初期的教会学到很多的榜样。当然当我们在学这些榜样的话，我们并不是说初期教会所用的每一个方式今天我们教会都要回过头来用。有的教会自称是一个最接近第一世纪使徒时代教会的一种模式，有些的教会甚至称自己叫做新约教会、新约时代的教会。不是说我们每一件事情要照那个时候所做的，我们要去仔细思想为什么那时候这样做，那么这样的做法在今天怎么样能够适合今天的这个环境。但是的确初期的教会有许多的榜样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可能所失去的。盼望每一次当我们谈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从这个角度去思想、去学习。因此今天我们所看的第1章第12节到26节，我称它为属灵大复兴的一个前奏。因为如果你熟悉圣经，知道使徒行传第2章讲到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那是一个教会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整个教会进入一个崭新的一个阶段。可是当我们想到第2章圣灵降临的事情，我们想到第1章上次提到第1节到第11节耶稣升天的事情，中间夹了一段通常我们不太会很注意的12节到26节，好像多了一个东西，不知道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和价值没有。我称它为一个大复兴的前奏曲。这个前奏曲其实是在预备一些东西，预备我们的心，预备当时的圣徒，预备当时的教会，准备来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所以这个前奏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我们不是那么容易马上去注意到它的重要性。因此12节开始先提到耶稣升天的时候那个地方在哪里呢？有一座山叫做橄榄山。橄榄山，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连续有4次会介绍一些圣地有关的历史跟地理的背景。那么同时春季我们有一堂课也会有一些用录影带来介绍这些方面。3月我们教会还有6、70位弟兄姐妹要跟我跟师母去圣地。如果你去过圣地，去过耶路撒冷，你就大概知道大概的地理背景。不过你没有去过的话，简单的给你一个概念，如果耶路撒冷在这里的话，它的东边，在我来看是东边在这里，在你们来看东边在这里。总而言之，耶路撒冷是一个山，叫锡安山。在它的山的东边，如果你是往北看的话呢，这个东边就是它的右手边，这叫做橄榄山。两座山，橄榄山比锡安山还要高一点，所以在橄榄山上你可以看往下看，看到圣城耶路撒冷，看到那个圣殿，看到这些东西。因此它旁边这座山叫做橄榄山。离耶路撒冷多远呢？他说有安息日可以走的路程。犹太人因为守安息日守得非常的严格，所以他们有规定安息日可以走多远。以前的算法大概是差不多哈，今天叫做1公里，换来说差不多0.6英里是安息日可以走的路程。不过最现代的这个犹太的拉比，因为现在很少人走路了，所以安息日可走的路程是用汽油算的，所以多少加仑的汽油可以走，所以现在的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如果用汽车算的话呢，可能可以走到3英里了，可是以前是走路的啊。所以大概这个距离，那么橄榄山其实跟 锡安山或者耶路撒冷，其实就是个山头到一个山头，从山顶下来差不多一公里。那么因此耶稣升天的地方就是在橄榄山的附近，只是路加福音记载的是叫做伯大尼的对面，因为山这个橄榄山旁边是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山的另外一头，山下就叫做伯大尼，所以是伯大尼在橄榄山的另一边，这一边是耶路撒冷，另外一边叫做伯大尼。所以同样是路加写路加福音，他就写说耶稣升天的地方在伯大尼的对面，其实就是伯大尼，从那头一看山顶上就是耶稣升天的地方。因此当耶稣升天之后，耶稣的这些门徒看着耶稣升天的，就从橄榄山下山走进了耶路撒冷，到一个地方，一个楼房，在那里他们在那里祷告。那这边列出一些人，没有列出全部的名单，不，他列出了十一位使徒的名字。这个十一位使徒的名字跟约翰、马太、路加都有提到一些门徒的名字，大致上是一样的。虽然某些福音书之间用的名字可能略有不同，那么但是路加福音所写的耶稣的门徒跟这边所写的是一样的。所以有耶稣的门徒，包括一些妇人、一些姐妹，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第三个他提到有一些人叫做耶稣的弟兄，这耶稣的弟兄是指耶稣的亲兄弟。在约翰福音有特别记载，耶稣的亲兄弟在耶稣活在世上的时候，他们对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有怀疑的，可是当耶稣死了又复活了，在他面前显现以后，耶稣的这些兄弟都成为耶稣的门徒，你可以这样讲，或者耶稣的信徒。那么其中有两位最有名的，一个是雅各，一个是犹大。在我们新约圣经后面有一个有雅各书，这个雅各呢不是耶稣的门徒的雅各，耶稣门徒中有两个雅各，写雅各书的雅各不是耶稣的这两个门徒雅各，而是耶稣的亲兄弟雅各。还有犹大书，犹大书的犹大不是卖主的犹大，也不是这边名单上的最后有一个犹大，不是那个犹大，犹大书的犹大是耶稣的亲兄弟犹大。这有两个新约的作者是耶稣的亲兄弟，这些都是耶稣复活之后才真正信主的，就这边已经提到了。那么这些人在一起做什么事情呢？为什么我们说这整个事情是一个复兴的前奏，而且是那么重要的？他们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们一起同心祷告；第二件事情，他们拣选了使徒。重要性就在这里了，是他们的同心祷告预备了他们的心，后来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圣灵的降临跟祷告是有关系的，不是某一天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忽然间一件事情发生了，而是长久以来的这个同心的祷告。因为耶稣复活之后，圣经上说在第一章第三节提到有四十天之久耶稣向他们显现，所以复活之后有四十天耶稣跟他们在一起显现，然后耶稣升天了。那我们知道第二章提到圣灵降临叫做五旬节，五旬节就是五十天的意思，因为在犹太人的节期是这样算，逾越节之后五十天叫做五旬节，五旬就是五十，逾越节之后五十天叫做五旬节。那你知道耶稣什么时候被害的？逾越节的那一天耶稣被害，三天之后复活，然后在四十天显现。所以因此耶稣升天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中间隔几天呢？不到十天，大概七八天，六七天左右。所以大概从六七天到十天这个之间啊，因为耶稣跟他们显现有四十天之久是一个概率的数字，所以大概六七天到十天之间他们在做什么呢？这些人在祷告，祷告了六七天到十天之久五旬节圣灵降临，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他们在一起祷告。同时他们也拣选了一个使徒，因为他们原来有十二位使徒，犹大卖主死了，因此他们选出另外一个来。换来说他们成立了一个初期教会的一个当中最核心的最关键性的主要的同工，这个对教会后来的发展当然是有重要性的。所以因此同心的祷告以及拣选他们最主要的核心同工，这两件事情是一个复兴的一个前奏。那么首先我们看一看他们的祷告。 其实在第十四节非常简单的说，这些人在一起，他们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但是这些人在一起不是我们以为的十一位使徒加上几位姊妹加上耶稣的兄弟，耶稣兄弟不过三五个嘛，加在一起大不了20个人。第十五节说，那时候聚会有多少人呢？有120位。所以这个祷告会是很大的，120位。而且祷告会我说不是一个小时两小时的，是有一个礼拜甚至到10天之久，这100多个人常常在一起祷告聚集。所以他提到说，这些人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什么叫做同心合意的祷告呢？就是说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心智，因为耶稣已经预言了，说你们要在等候在耶路撒冷，然后等到圣灵降临，你们要得到能力为我做见证。所以他有提到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第4节就说了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一直到圣灵降临下来。所以他们就聚集听从耶稣的话。然后第8节提到说，圣灵降临了，你们就得到能力为我做见证。所以他们听见这句话，他们就留在耶路撒冷，没有离开，同心合意的祷告，等候圣灵的降临。当然耶稣说过圣灵要降临，耶稣没有太多的说到什么时候发生，发生了以后会怎么样，所有的细节，他们只是同心的继续祷告，继续等候，继续祷告，继续等候。在教会其实有很多重大的决定，我们都说我们希望能够同心合意的寻求明白神的旨意。不过我也越来越注意到，当我常常去不同的教会领会，有时候自然而然会有机会跟教会弟兄姊妹交通分享，那么我也跟附近的一些美国的教会的牧长们讨论很多事情，自然而然会谈到很多教会里面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很有趣的发现是，今天教会当然用各种的方法选举出长老，有执事，有各样的同工，各样的领袖，那教会的合一都是所有教会共同感到最头痛的问题，也是所有的牧师都觉得哎呀教会很难同心。的确人多嘛，意见多。我还记得前一阵子看到这边这个 Golden Cover 这个神学院的一个教授在某一个牧长的研讨会里面，大部分都是美国牧师，对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知道 New England 是美国民主的摇篮，是民主运动跟 New England 早期的13州 New England 区是很重要的地区，美国的 New England 是民主的摇篮，所以 New England 地区的民主风气最大，可是民主是教会的，如果大陆的说法叫做毒草，在我们的说法就是你知道你家里有个草地啊，那草地里面有一些杂草。他说啊，那个 democracy 这个民主是教会里面的杂草，草地上的杂草，破坏教会的合一。他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了解他的意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选择一些同工，然后我们来商讨一些事情，希望同心合意寻找神的旨意，结果呢越来越不能同心。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选所谓的长老执事的时候，选择教会的领袖的时候，我们是在选民意代表。我不知道你懂不懂什么叫选民意代表，台湾来的应该都懂的，我们都选了很多民意代表。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台湾的民意代表在全世界是出了名的，要上电视的话总有我们的份儿的。那这民意代表呢都代表某一种人的民意，那每一个人都声称我代表民意啊。当然这个中文字如果你不懂中文很遗憾，如果你懂中文字的话，民意代表人民的意思，这是一个，也可以叫做民意代表，那个意是利益的意，代表人民的意义利益的。所以我们的民意代表都代表某种的利益团体，民意代表利益的意啊，不是意见的意。当所有的人都代表不同的利益团体的话呢，那你可以想象出来那国会怎么开的，从国会到县市的议会到乡镇什么代表会，自然而然从吵架到倒架打架，对不对？然后包工程的包工程，本来就是民意代表嘛，利益代表嘛，对不对？那么他给你有利益，我自己不捞点利益吗？但是问题是教会里面我们选择的这些教会的领袖是民意代表呢还是神意代表呢？我们常常在选择领袖的时候，有时候 会有一些这种声音，就是说，哎，我们教会不是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很多这样的人吗？譬如说我们教会来说吧，别的教会也是一样的。哎，我们教会有差不多二十个团契，哎，我们团契都从来没有代表选上做执事啊。好，那我们二十个团契，那么一个团契选一个代表，叫二十个执事吧。那么是不是代表某一个团契、某个查经班呢？我们中间有台湾来的、香港来的，有中国国内来的，我们应该有国内代表、台湾代表。那国内来有山东的、有新疆的，我们有云南的，那怎么都是国内都是北方的，南方一个都没有。我们包山有个教会，因为上海人比较多，他们就说那个教会有一个很大的上海帮，那肯定有上海代表。那么如果我是从湖南来的呢？哎，这个教会怎么只是都是上海人呢？那好歹有几个湖南啊、河南啊，反正南方的嘛。你要不要选一些所谓的民意代表呢、区域代表呢，或者利益团体代表呢？如果是这样，这些人却不是懂得听神的声音的，只懂得听所谓的人民的声音的、会有的声音的，我告诉你，这教会就等着瞧吧，一定吵吵闹闹的，绝对不能同心，也不能合意。因为你所代表的，不管是一个人的，或是一群人的，或者一群基督徒的声音和意见，却不是神的声音、神的意见，怎么同心呢？人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即使一群人跟一群人也会不一样的，那你就等于注定了，一定是纷争，一定是分歧，一定不能合一。合一的唯一可能性是，所有的人都一心一意的去想要明白神的意思，因为神只有一位，圣灵只有一位，声音只有一个。你十个人也是只有一个声音、一个意见。120个人，这边是120个人开会啊。我们执事都很怕选太多人，因为太多人，哎呀，所以最好有的教会干脆一个办法，他们改掰了，本来12个执事，一切是5个，比较合一。因为5个声音怎么吵、怎么讲，还很容易合一。12个很难，你学数学你就知道了，这是几何级数了。12个人有多少个意见呢？12乘以12，可以144个意见。所以如果这样算的话，人越少不是越好啊？120个人开会能够同心合意吗？可以的，只要每一个人都是定义要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初期的教会，我们一张一张的看，一次一次的看，你会发现每一个重要的决议的时候，他们都是祷告。每一次重要的决议的时候，他们都能够同心合意，不管人数多或人数少，主要的就是他们每一个人都要去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选的，不管是教会的长老、执事或者同工，你要选的人不在乎他代表谁，不在乎他的这个背景那个背景，在乎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属灵的人，在他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显示出他懂得听神的声音，他懂得分辨什么是神的声音，而且他有一个心智，单单的要顺服神。如果是这样的人，你选他做教会的，不管是执事或长老或者同工；如果不是，不管他的背景跟多少人有关，你别选他。你选了他，只会造成教会更多的纷争，更多的问题。同心合意绝对是不容易的，因为从人的天性本性来说，同心合意是违反人类的本性的，人类本性绝对不是同心合意的。所以在一个民主的社会、民主的政治团体当中，吵吵闹闹你也可以视为理所当然。可是毕竟教会不是一个政治团体，我们不能把教会中的纷争看为理所当然，这是理所不然。那么我们天性是容易纷争，那怎么样能够同心合意呢？就在于这里，在于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寻求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因此祷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下面提到说恒切的祷告，恒切祷告就是说他们持续不断的，而且坚持以祷告为第一的优先。恒切的祷告，我刚说过，这个祷告不是一天一小时两小时，也不是一天两天，几乎是一个礼拜到10天之久，他们一直聚集的祷告。你知道120个人在一起这样祷告这么长的时间是很不容易的，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子恒切祷告，带来后来下礼拜我们谈到五旬节圣灵降临，圣灵的能力降临了，整个教会就好像起飞了。 今天教会是非常不容易做到这一点，原因是在教会的当中可能祷告是最不被看重。这个不单是我们教会的特征，是所有的教会共同的特征。那所以呢，这个在有些场合里面，有些讲员忘记这次是不是穆维德牧师，不是穆维德牧师，我想起来是这个美国的那个十二月初这一次的美国的那个讲员 Josh Murray， 他是我们的特约讲员，在英文的宣教联会当中做讲员。那么他对我们教会不了解，但他大胆的预言，而他预测的结果是绝对准确的。他说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怎么样，但我几乎可以敢相信你们教会的祷告会一定不怎么样。你那天聚会的话没有错啊，我们上千人在这里啊。他说我相信你们教会的祷告会一定不怎么样，一语中的，我们教会祷告会是不怎么样。我相信他的意思不是对我们教会有深入的观察所以说这样的话，我想他走遍大江南北，走遍世界五大洲，看过的教会多了，各种民族的教会都看过了，我想每个教会的情形都一样。那特别在美国的教会，我想我们是讲究工作效率，因为在欧美的社会，工业的社会，我们讲究工作效率，所以我们要赶快做，赶快做。所以我们常常是愿意做事，却不太愿意祷告的。当然了，形式上来说，我们开执事会、同工会、任何会，总是祷告开始，最后总是要祷告结束的。可是有时候这只是形式，我们想想看，你整个在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全部花在祷告时间有多少，然后讨论的事情花多少。当然说我不一定要在开同工会的时候祷告啊，我在家里都祷告。好，每一个人扪心自问，你在家里祷告多少，甚至在家里是不是每天祷告都要打个问号，就算每天祷告，你为这件事情，为这个决议祷告多少。今天的文化让我们越来越看重工作而忽略祷告，我们宁可花时间做事情，却很少花时间去祷告。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是首先第一个需要认罪的，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不会花时间读圣经，花时间读参考书，甚至花时间准备这个准备那个，花时间用电脑写我的讲章，写我的主日学的讲义，然后我会花时间去几乎像做白日梦一样去想想五年三年十年的事情，但是我不是花同样多的时间跪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这点是我的软弱，是我需要学习的，需要求神帮助我在未来的连日能够改善的。我相信我们当中许多的弟兄姐妹，你在教会当中可能热心的参与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这个问题也可能是你的问题。我们可以花很多时间讨论决策，我们宣教委员会开会决定每一年将近$200,000的经费，我们花多少时间祷告呢？我们参加祷告会吗？我们中间很多的执事同工们，我们在决定这个方向那个方向的问题，我们花多少时间祷告呢？初期的教会之所以如果说用成功这个字，所以这个字不一定是很能够正确的表达真正的意思，不过至少是一个初期教会一个典范吧。值得我们学习的话呢，我想是他们的祷告。初期的教会，你可以说没有什么会有制度，长执会也不太清楚，圣经上根本没有写。我敢相信他们初期教会绝对没有所谓的宪章 bylaw， 有没有？没有。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一个教会没有 bylaw， 这个教会太落后了，太粗糙，连这个 bylaw 都没有，怎么做啊？初期教会这些都没有。可是另外一方面，你看见的传福音的果效，他们的见证，他们的榜样，并不是说回到初期的教会我们就把组织废除了，会员制废除了，白露把它废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那样一个粗糙的环境之下，他们却能有这样一种惊人的效果。关键在哪里？差别在哪里？因此恒切的祷告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祷告当然不能够代替侍奉，我们绝对不是说祷告是这样的重要，好，我们所有同工会都取消，我们每天祷告就好了，祷告完了一起来，事情就这么决定了。祷告不能代替侍奉，但是我们要说的是祷告的重要性优先次序上， 如果没有恒切的恳切的祷告，我们的侍奉做归做，事倍功半，就是花了很多力气做，果效却不如我们所预期的。不但果效不一定很好，怨声载道，你自己也抱怨，跟你做的人也抱怨，大家一起抱怨，然后最后的结果呢，可能参与侍奉的人都受亏损。很多时候我们教会是如此，很多教会都是如此。有一次我到纽约市一个教会，跟他们在讨论到这些事情，然后我就用了一个字，忘记在哪个场合我也在这边用过。日本人喜欢把一个人就失踪了叫做人间蒸发，就人间就蒸发掉，他不见了。我就提到说，很多的执事，很多的同工侍奉到一段时间哈，当然自己很累，别人都很累，做的大家都怨声载道，最后执事就人间蒸发了。讲完那个牧师就笑了，里面的执事都笑了。我想一定有那个执事就说，我们历任的执事都已经人间蒸发了。蒸发的有两种情形，一种是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要做执事了，再也不要做任何同工了，哦，这种人间蒸发。还有一种蒸发已经蒸发到别的教会去了，你知道纽约有很大的洛哥教会，我们的执事同工都蒸发到那里去了。那为什么去那个洛哥教会讲台很好啊？不是不是，教会人很多，去到那儿谁都不知道我，所以呢谁都不会找我做事。哎呀，最安全了，我可以悄悄的去悄悄的回，我去做会聚会啦，做礼拜啊，我没有亏欠神啊，啊，但是再也不会有人来找我麻烦我，要我做东做西的，我受够了，人间蒸发了。他们教会的同工，那个牧师说，哎呀，好不容易栽培一个同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好同工，一个一个都蒸发了。现在的同工呢，我就等着再过两年他们就要蒸发了。所以那个牧师讲起来都很觉得，哎呀，侍奉很麻烦呢。为什么会如此？当我们祷告不够的时候，你就用人的力量，包括人的热情、人的意志、人的智慧去侍奉的话呢，用到一个地步，你的力气用尽了，最后你只能人间蒸发了。我就从这里消失了，或者我不离开这个教会，不过至少抱歉，我不参与任何的侍奉了。但是当你用祷告来托住这个侍奉的时候，你是用神的力量来侍奉，你是用神给你的恩典来侍奉，你是用神给你的智慧来侍奉的话呢，却不是如此，你就能够如鹰展翅上腾，因为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所以这个是初期教会给我们学习到的一个榜样。我相信初期教会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压力和一切比我们难的不知道有多少，可他们却能够在困境中、在困难中、在压力中继续不断的成长，而且是爆炸性的成长。我想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十五节之后，他们做了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更是有点特别，在我们的看来有点特别。他们拣选一个新的使徒，选的方式也很特别的。一般我知道教会或者在讲到使徒行传的话，这一段我非常少听到别人讲到这段圣经。事实上我信主30多年来，我从来没有一次听到有任何一个牧师讲这段圣经，15节到26节。不是这段圣经什么不好，只是不知道从何讲起，因为这个方式也很特别。为什么他们要补一个使徒呢？当时在聚会的时候，彼得站起来说了些话。当然彼得站起来说了一些话，绝对不是说他忽然间有所感触就说了这些话。他站起来说话，因为他们有长久的祷告啊，所以我现在祷告已经圣灵预备他的心，所以他站起来说话也代表这个圣灵的一个意思。他用的圣经的依据是诗篇69篇跟诗篇109篇，所以他后面所用的那个圣经哈，他提到的两段在20节提到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居住，那个是诗篇69篇25节。第二段引用的诗篇是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那个是诗篇109篇第8节。他用两篇的诗篇，所以他有一个圣经的依据提到说，犹大卖主他死了，我们应当有一个人来得他的一个位分，来补足这个12个，有一个圣经的依据在这里。因为圣经预言的话都是必须应验的，也是必须该遵守的。 然后为什么要补足，也有第二个理由，对犹太人来讲，十二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有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支派，每次神跟以色列立约的时候摆十二块石头代表十二个支派。你记得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的时候，他要他们捡十二个石头，约书亚带以色列的人过约旦河的时候，他在河床里面拿了十二块石头，在河的对岸摆下来做一个祭坛，十二。所以犹太人的观念中，十二有一个完整性，有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意义存在。所以耶稣有十二个门徒，如今犹大卖主，犹大自杀了，他死了。有些人说这边所说的犹大的死的过程方式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跟马太福音不太一样，其实两个没有什么真正的不一样，只是描述的方法不同。马太福音写的犹大是上吊吊死的，这边提到说这个犹大呢身子扑倒，肚肠崩裂，然后死了。那你说到底是怎么死呢？吊死的还是怎么死的？其实路加福音并没使徒行传并没有说犹大是怎么死的，只是说死了以后，因为你很难想象犹大走在路上走走走走走，嘣就倒下去就死了，然后身体就断成两半，他怎么会走走走走蹦掉下去，然后身体变成两半呢？最可能的方式是他吊死了，然后吊死的不是一个小时，可能几天之久，没有人知道嘛，就在某一个荒僻的地方，然后死了一段时间，然后呢可能绳子断了或什么，身体就掉下来了，然后身子扑倒以后，整个身体就是说整个尸体腐烂了嘛，所以才有这些什么提到说肚肠崩裂啊这类事情发生。所以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只是说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它。但是主要的是说犹大死了，现在十二个使徒变成十一个，因此他们说圣经上诗篇提到说让别人得他的职分，所以呢彼得就提出来说我们应当选一个来代替他，然后补足这个十二个使徒的这个空缺。那么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说关于这个使徒的资格是什么，但是当他提到这一点的时候，很自然而然的有些基督徒会思想这个问题，也有的教会在这边做文章就提到说那么今天教会有没有使徒呢？今天的教会有没有使徒？通常一般的福音派的基督徒的教会是说使徒到了初期教会，就是第一世纪之后没有了，不再有使徒了，这是一般教会这样的观点。甚至你用更严格的讲法，任何一个教会强调他今天还有使徒的，你要稍微小心一点，他不都是异端，但是非常接近异端，非常接近异端。任何教会声称他今天还有使徒，而以此为荣，以此为傲，以此为夸口的，你稍微小心一点，有可能是异端。我只能说有可能，未必一定是，但是有相当多的异端都强调今天他仍然有使徒的。譬如说摩门教，摩门教到现在还有十二个使徒，而且声称他们比别的任何教会都好，就是因为我有使徒，你们的教会就是没有使徒。那摩门教不是唯一的，有好几个异端团体都声称今天仍然有使徒。今天在台湾有一些教会也好像原来是一个福音派教会，现在也开始声称他们有使徒了，然后也开始这个以此为这个夸口。但是从圣经上的角度，等一下我们会谈到使徒有什么资格。因此你说我们教会有使徒，谁谁谁是使徒的时候，那必须说你这个使徒的定义到底是什么。那圣经有圣经的定义的，还是我只是说这个人很爱主也好，这个人很有口才也好，这个人很有讲到了恩赐也好，有这些东西，所以我就给他一个名称叫他叫使徒。你可以这样说，但那个名词绝对不是来自于圣经的。圣经中对使徒有一个非常严谨的定义，不是我们称为那个人是太伟大了叫他叫使徒，不是这样的意思。圣经中对使徒的定义是什么呢？彼得这样说了，二十一节他说，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开始，直到主耶稣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当中立一位与我们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这个条件很清楚啊，条件是什么？这个人是从一开头，从施洗约翰开始。为什么施洗约翰开始呢？耶稣本身是受施洗约翰的洗， 然后开始他的侍奉。使徒约翰不敢给耶稣施洗，但耶稣说我们理当行诸般的义，所以耶稣就受了使徒约翰的洗。他水里上来的时候，圣灵降在他的头上。好，耶稣的侍奉从那时候开始，耶稣的门徒也是从那时候陆续的开始跟随耶稣。事实上耶稣最早的门徒有两个，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其中一个安德烈，彼得的兄弟，彼得是安德烈介绍给耶稣的，另外一个人是没名没姓的，那个人是耶稣所爱的门徒，非常可能就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对，约翰跟安德烈原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却被施洗约翰介绍给耶稣了。看了上帝的羔羊，这两个门徒就跟着耶稣，从那天开始就跟耶稣住在一起了。然后陆续的一个一个介绍，一个一个介绍，所以安德烈介绍了彼得，然后约翰这个介绍他的兄弟，然后还有腓力介绍的一些其他的门徒，然后一个人开始进来的。所以他就提到，就是说从施洗约翰开始一直到耶稣被升天，这中间有3年多的时间，耶稣的周围不只有12个门徒，耶稣有一次差派70个人出去传福音和赶鬼，70个门徒。所以诸如此类，耶稣周围一直有一群人。当然这群人当中有些人在某些阶段的时候离开了，耶稣被害之前有些人就离开了，陆陆续续都有些人离开。所以彼得在这边说，现在我们120个人，我们中间有陆陆续续进来的，但是有哪一些人是从施洗约翰开始一直到耶稣被升天的时候始终在我们当中出入，始终跟随耶稣，与耶稣基督作伴，从这样的人当中选出一个人来将来做使徒。所以最后有2个人被提出来，一个叫做马提亚，后来被选作使徒的，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好几个名字，叫做巴萨巴，又称为尤斯都，又称为约瑟。其实呢，约瑟是他的名字，那是犹太人的名字，约瑟。巴萨巴是什么意思呢？巴萨巴，萨巴是安息日，巴萨巴是安息日之子，可能是他的名字，可能是他的绰号，巴萨巴。又称为尤斯都，尤斯都是这种希腊文的名字，所以是等于说跟外邦的朋友的时候他有一个名字，好像我们做中国人很多的名字，你叫张某某，可是人家问你叫什么，哦，我叫 Joseph， 因为对美国人用一个英文名字比较容易 Joseph， 但其实是你的中国的名字呢，哒哒哒。所以很多犹太人都有一个希腊文的名字，他希腊文的名字叫尤斯都，真正的他的名字叫约瑟，可能绰号叫做巴萨巴。非常复杂的，一个这个，一个马提亚，120个人当中，只有这两个是合乎资格的，其他的人呢，有时候比较晚才跟随耶稣，因此不能算作使徒，等等的各种的原因，所以选出2个人来。所以简单说起来，使徒的资格是曾经与耶稣同行，一同作伴，跟他一起生活，而且见过复活的耶稣，因为他升天的时候你要在场，不然你怎么能够像犹太人做见证说这一位耶稣是基督，因为他复活了。所以这12个人将来要说我是亲眼看见耶稣复活，我甚至看见他升天，要做这个见证。所以在这样的资格之下是很严谨，这是初期教会对使徒的一个资格的规范。而且使徒这个字哈，使徒在原文的希腊文，其实使徒就是一个被差遣的人，你可以叫做信差，中国话可以叫做钦差大臣，皇帝派的一个人就叫做使徒，甚至简单的说就是一个 messenger， 送信的人，但是至少是被差派出去的。所以使徒本身的意思就是一个被差派，在这样的一个规范之下被称为使徒。那当然后来这个马提亚被选出来了，那么我们会问的是，那使徒保罗他怎么叫使徒呢？他没有在耶稣生前跟耶稣做耶稣门徒的，没有，他怎么叫使徒呢？因此在使徒行传中后面你会看到有另外一些人被称为使徒，却不是这个12位使徒的。因此你可以这样讲，12个使徒基本上是主要是对这些犹太人做见证，做什么呢？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就当时的12个，为什么凑足12个？而且这12个使徒的名称主要是对犹太人而言有特别意义的。可是初期教会在这个十二个 向犹太人做见证的十二使徒之外，又有一些人也被称为使徒，除了保罗以外，另外一位巴拿巴，圣经上几次被称为使徒，他被称为使徒，还有几位是间接的暗示，名字可以叫使徒，包括罗马书里面有提到两个名字，那两个名字是女人，然后说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暗示是这是使徒，而且是女的使徒。只是圣经除了那一处以外，再也没有提过他们的生平事迹，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生平事迹是什么。他们是不是在罗马的人，还是曾经在别的地方待过，不知道。但这两个名字肯定是女的，所以初期教会，你说有没有姊妹的领袖？在神学家当中有很大的争论，有一派的人认为说，从罗马书来看，有，连使徒都有女的。当然，有些神学家认为那个名字是一个女性化的名字，但是未必是女的。那说男人可不可以取女人的名字？但是因为没有别的其他证据，所以这个讨论可能没有一个一定的结果。至少在《使徒行传》或者初期的教会，你会知道，除了这十二位使徒以外，另外有一群人也被称为使徒。可这些使徒，以保罗的例子比较明显的是，第一，保罗至少在特别的异象中见过复活的基督，他没有在耶稣生前跟过耶稣，可是耶稣复活之后，保罗信主是在去叙利亚的大马色的路上，主亲自向他显现，所以他见过复活的基督。第二个是主耶稣亲自在异象中差派保罗说，你去吧，你要在外邦人当中为我做见证传福音。所以因此使徒有两种，十二使徒是向犹太人做见证的，犹太人之外的像巴拿巴不是向犹太人做见证的，巴拿巴主要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保罗也是。所以因此在那个十二使徒之外，另外有些使徒，但是同样的，他们在某种情况下见过复活的基督，某种情况下他们被耶稣亲自差派的。那当然最肯定的最明确的是保罗，巴拿巴以后我们会谈到他。巴拿巴我们不知道他自己信主的过程，他怎么样的情况下见过复活的基督，我们打个问号，没有记载。他怎么样情况下被神亲自差遣，我们不知道，但圣经上肯定的说他是圣灵充满的人。那么另外我就说，罗马书提到的有两个名字是女人的名字被称为使徒的，他们的情况就更不了解了。所以至少从保罗身上也某种程度上符合这边使徒的广义的资格，就是见过复活的基督，被基督亲自差遣。那么这个是使徒的资格。所以今天如果教会还声称说某某人是使徒的话呢，我们必须比较严格的从这些条件来说他是不是能够证明这一点，否则不管这位弟兄或者姐妹他是如何的爱主，如何侍奉神，有很大的特别的恩赐之类的话呢，我觉得比较保留用这个使徒的称号会比较好一点。当你用使徒的称号的话呢，有时候一方面会变成滥用，一方面来讲反而造成一些不好的负面的影响。但是使徒主要的任务是特别要向犹太人做见证，所以二十二节说同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因为当时最主要的一个问题，也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向当时在耶路撒冷犹太人做见证，你们这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复活了，所以证明他就是弥赛亚，他是基督。所以这些见证人本人必须跟过耶稣，见过复活的基督，而且是犹太人，犹太人向犹太人做见证。然后我说只有两个候选人，这两个人是符合这些条件的，那其他一百多个人都不符合，所以选举当时选举就从这些条件来选，只有两个人。那怎么选呢？很特别，二十四节说众人就祷告，你就发现了他们做重大决定的时候他们常常是祷告的，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当中指明你所选拣选的是谁，叫他得着使徒的位分。于是二十六节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们用的方式很特别，摇签的。其实这个方法在犹太人当中并不是那么稀罕，在旧约圣经中你可以举出非常非常多的例子，看出用摇签的方法来寻求神的旨意的。 那么最明显的是箴言十六章三十三节，他那边就提到说，用这种摇签的方法，你可以来辨别这个什么是神的旨意。所以箴言十六章三十三节怎么说呢？签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所以他们用摇签来选择的意思，其实就是让神自己来选择。所以他们的祷告说，神啊，你指明你要拣选谁。那神怎么指明呢？在旧约犹太人的观念当中，摇签，因为签放在怀里面，或者签放在一个桶子里面，拣选是出于耶和华。那么在旧约的故事当中，有许多的故事你都发现用摇签的方法，因为这是最公平、最没有任何人为的干预的方法。所以譬如说在约书亚记里面提到，他们过了约旦河进攻耶利哥，耶利哥打下来了，去进攻一个爱城，一个小小的爱城，打败了。神就告诉约书亚说，你们当中有人不听我的吩咐，拿了不该得的东西。当时的人有多少人呢？上百万，一百万的犹太人，能带兵打仗的男人有六十万，六十万当中有一个人背叛神。那你说这怎么去找呢？如同中国大陆做法呢，来来来来，我们来一个批斗大会，揪出这个，找出一个亚干，就是你。亚干一句话都没有，为什么？的确是他，摇来摇去摇摇就摇到他，六十万人当中就摇到他一个人，果然就是他。所以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人为的诬赖或者干预，是这个摇签的方法。那么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当时要选举一个王，以色列人说我们要自己要有一个王，那选谁呢？其实之前撒母耳已经高了谁呢？扫罗，个别的私下的他就高了扫罗做王了，因为谁已经告诉他说就是扫罗。可是在百姓当中，撒母耳不能站起来说你知道哈，我是你们的先知，所以呢我说了就算啊，我说了就算，扫罗他做王，以色列人会服吗？再怎么服撒母耳，觉得你选一个扫罗，为什么是扫罗？所以撒母耳的方法是最公平的方法，摇签，一摇摇出这个，就摇支派嘛，啊，看你是，然后就摇出扫罗的支派，摇出所扫罗的家族，最后摇扫罗，那就是扫罗，完全没有作假，就是摇出来。所以大家摇出来扫罗，扫罗一站出来，哦，鼓掌。因为以前我们讲过撒母耳记上，如果你听过你就记得了，因为扫罗是全国最高的人，他一站起来，他说比众以色列人至少高一个头，哇，仰之弥高，哇，选出一个身材这么高的，那打仗一定赢了，哦，太好了，神替我选了一个最高最大的，就没想到最高最大的扫罗后来却变成一个胆小的胆小鬼。因为到后来跟巨人哥利亚打仗的时候，巨人哥利亚是非利士最高最大的，所以你当你最高最大，我派一个最高最大跟你打，对不对？王对王，将对将嘛，高个儿对高个儿嘛。就哥利亚出来了，扫罗呢，个儿大心很小，吓得要死，不敢出去，就跑出一个大卫。大卫呢，大概跟我一样高，大卫恐怕不到十五岁哎。他再怎么营养好，也长得多高呢？不会太高。那扫罗为了让鼓励大卫，哇，你要去打，好好，我的盔甲给你。那你想想看，身高这么高，一个盔甲给一个小孩子一穿，我想大卫就说了，我不能走路了。但是摇出扫罗来的时候，没话讲，摇出来的。还有一次扫罗王作战的时候，作战当中，哎，出了问题。扫罗说，哎，我们中间有人没有听了我的命令，事实上是谁呢？他儿子约拿丹。约拿丹不知道他爸爸有一个命令说要把敌人全部杀光才能吃东西，他是从早打到晚，打到累得要死，那时候爸爸在说这句话，他根本不在军营里面，所以他在打了很累的时候，看到一个蜜蜂窝，他就用那个他的枪沾了一点蜜，吃了一点蜜。哎，但扫罗王说把敌人杀光以前，谁吃东西受咒诅的。结果呢，哎，出了问题以后，扫罗说谁干的，大约是你看我看你，摇签，又来摇签了，摇摇摇摇摇出扫罗的家族。扫罗说，啊， 我家有人犯规，再一摇，摇出约拿单，又是用摇签的方法。所以在旧约故事里面非常多这种用摇签来决定神的旨意。所以使徒们当时在选的方法就是，只有两个合格的，两个哪一个呢？一样好，一样属灵，一样跟随耶稣，神你要哪一个？他用摇签的方法。第二个，你要记得第二章，就下礼拜我们谈到五旬节圣灵降临，这件事情是在五旬节之前，所以圣灵还没有降下来，信徒是信了耶稣，却还没有圣灵。所以因此他们要寻求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跟我们今天的不同是，我们信了主，圣灵就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要分辨什么是神的旨意，寻求明白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带领。而那个时候五旬节之前圣灵还没有下来，所以他们怎么去寻求圣灵的旨意呢？这时间上有这个差别。那么当然他们用摇签的方法主要为的是要排除任何人为的这种好恶，可能我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然后到这选来选去，最后分成两派，然后最后选出马提亚，那么支持这个约瑟的，支持这个巴沙巴的人就说，为什么选他？那巴沙巴哪里不如他？好，我们人间蒸发了，他120年都去到一半了。所以为了避免任何人来选举，让神自己选，所以他们用这种方式，所以他们没有要会这种选举。但是最后，那我们这样说，那是不是以后每次教会选举都应该用摇签呢？那我说，第一，整个圣经的记载是新约里面唯一的一次摇签，就在这里，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了，包括以后选执事他从来没有摇签。因此这个方法并不是以后所有的教会选举长老执事同工的一种定规或者常例，非要这样如此不可，否则就不叫做合乎新约时代教会的模式，不是这样说的。那时候有那种文化时间的背景，再加上我刚说了，那是在五旬节之前，在圣灵降临之前，而我们今天已经在五旬节之后了。圣灵在你我的心中，我们不一定要用摇签的方法去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有别的方法。就这是为什么后面教会选举任何的人再也没有用摇签的方法，所以这个背景也要有点了解。同时虽然有这个事实，他们选举一个使徒是用摇签的方法，叙述文所叙述的一个事实未必是一种属灵的定则或者是个规则，这个不同的哈。记载一件事情曾经如此，并不代表说都应该如此。有些人说基督徒是可以娶小老婆的，你说为什么？有些人引经据典呢、啊、你看亚伯拉罕有小老婆啊，还不止一个嘞。那亚伯拉罕不是信心伟人吗？信心伟人可以，那我们这小老弟的效法他也可以嘛。因为亚伯拉罕有小老婆，神好像没骂他嘛。那大卫呢？那所罗门呢？那你知道那是叙述文，叙述啊，并不代表叙述的事情就是后来的规范，不是这个意思。相反的，叙述文你要从另一个角度才真正明白神的旨意，因为固然圣经上从来没有说大卫有了妾什么不对，大卫有了妾又如何，所罗门有了妾直接的来说就斥责他，但是圣经上很明确的让我们看见，有了小老婆的男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所以你要读叙述文，你要整个读下去的话，大卫有好下场吗？没有。所罗门有吗？更没有。雅各两个姐妹做妻子，两个姐妹为了争风吃醋，在派遣他们两个的婢女做他的，就有四个。然后雅各我看活都活不下去了。所以你会发现，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说，哦，你做了这件事情，立刻就说这样是错的。但从整个的记载，你会发现神的心意不是如此。那更明确的呢？创世纪不是说吗？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没有三个人成为一体，四个人、五个人。所以有些地方是更明确的。所以你要得分辨，所以摇签不是神给以后历代的教会做任何决策的一个定规或者常例。我们要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我们需要同心的恒切的祷告来做重要的决策，那个是真的，那个是的确神要我们今天的教会21世纪的教会向第1世纪的教会学习的。我们低头，我们祷告。 主是的看见初期的教会，他们虽然缺乏许多的条件，但是看见他们那种单一来寻求神旨意的这样一个心智，因此看见他们蒙的祝福。主，求你帮助我们，好让我们今天在一个现代的社会，这样一个崭新的世纪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主让我们能够回到圣经当中来看你要我们所看见的，学习你要我们去学习的。主，帮助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在各方面能够更能够来讨你的喜悦。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